长城地带与中华文明。长城的出现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文明碰撞的结果。长城是中华传统文化地域的中心和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仅加强了军事方面对边境的防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长城军事。长城的修建是出于军事需要，是一处完全的军事设施，其产生、发展与废弃都与军事密切相关。长城的起源就是城墙的扩展，最早的城墙就是从环壕一侧的堆土发展而来。据研究，这类防御性的设施都是在社会资源不足以满足所有族群消费的情况下，为防御争夺而产生的。例如半坡遗址的环壕，石峁遗址的城墙。当时的军事行动仅限于人力攻防，后来出现的战车也仅限于对阵时的冲击，对地形要求颇严。直到游牧业发展起来，人类对马匹的利用不仅仅是驾车，而是掌握了骑乘技术的时候，更灵活的骑兵就产生了，专门对付骑兵的长城也就应运而生了。农耕民族是修筑长城的主要力量，并不断根据骑兵的特征持续优化长城的防御结构。从最初期战国魏长城等只是一道墙体，到秦昭王长城便有密集分布的墩台，隔一段设一处障城。墙体上的墩台可以加强防御，障城可以驻军。宋金时代的长城设施更趋繁密，有料守真敌的墩台，有传递警情的烽火台。明代长城的设施不仅繁密，还增加了控制己方人员不得越界的两边，有了纵深。长城不仅仅是线性的防御设施，同时又加上文化对抗、经济互市的手段，堵疏结合，全方位实现了边境安全。有明一代，长城防线起到了基本的作用。北侧的蒙古与后来的女真一直没有突破这道防线，尽管中间有多次大大小小的冲突，有多次位置上的前进或退缩，还是达到了修建长城的军事目的。长城经济。长城南侧是农耕经济区，长城北侧是牧业经济区。长城分开了两个经济形态区域，这是长城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意义。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在长城地带发生接触交换，是长城在经济方面作用的重要体现。由于这两种经济形态需要一定的互补，尤其是牧业需要农业的补充，布匹、粮食、铁器、牧草等，所以游牧民族需要与农业民族发生贸易交换。朝贡、互市、边市、马市，甚至走私等各种经济形式在此发生，因此经济也成了长城南侧农业文明政权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手段，或作为军事手段的辅助，用来平衡双方的关系。完善的经济手段更符合双方的利益，往往能起到比军事手段更强、更持久的效用。以清平堡为例，其作为互市的场所，附近还有石人坪、麻叶河两处市场，也体现该处平时均有繁荣的交易活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就在此同时发生。长城文化。 长城两侧有不同的文明形态，便会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具体到明代的时候，北侧蒙古族信仰的是藏传佛教，在长城北侧分布着很多以喇嘛命名的地方，像陕西神木县高加卜北侧有喇嘛河、喇嘛沟等。陕西府谷县麻镇现在还有很多居民去世后坟头做覆钵式的塔状。针对这种藏传佛教的传播，明朝当局采用的措施是加强汉地传统宗教的推行。具体表现是在清平堡揭露出的城隍庙，超规格的修建就能说明当局对于这种宗教手段的重视与使用。清平堡显应宫中的小鬼塑像与陕西三元城隍庙壁画中的小鬼形象一致，可知是有来自关中地区的因素。这究竟是有意模仿关中的工艺，还是关中的工匠参与修建，甚至是明朝对于城隍庙的塑像就有统一标准，还不得而知。但都能说明显应宫的修造就是将明朝的文化移植，加强了明朝文化在边境地区的影响。同样的例子还有陕西高加卜的龙泉寺、榆林卫的红石峡等，这也是明朝采取的文化安边政策。这类长城沿线的文化宗教遗迹体现了南北两侧在文化方面的对抗与交融。长城与文明的融合。长城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边界，也是两者交融的中心。长城是两种文化冲突的产物，两种文明在此冲突中渐渐产生了融合。中华文明源远流长，2000多年持续修建的长城就是证明。长城见证了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与沙漠草原区域的游牧文明持续的交流，参与了中华民族的形成。长城沿线正是南北双方互视的场所，是二者驻军的前沿。边境地方虽然是战争发生的地方，但是和平是主流，交往融合是长期的。这从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经济中心逐渐南移，而都城不断向北发展。这是加强北方军事或政治影响的需要，也是文明融合之后的需要。定都北京最早的是战国时期的燕国，后来的辽金，再后来的元明清，都反映了两种文明融合之后产生的需要。所以，长城是东亚大陆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边界，在二者融合之后，长城就成了新的文明的中心，就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也就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与长城地带。长城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作用，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文化意义。长城分布的区域有一个专有名词，被称为长城地带，但并不是所有长城存在的地方都是属于长城地带。长城地带被用作这个特殊地域的称呼，特殊之处在于自然条件上是半干旱区域，是季风敏感地带，是农牧交错带，是两种文明交错碰撞的地带，也是最具活力的文明区域之一。长城地带的长城是指划分开农业区域和牧业区域，具有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的长城，像战国齐长城、后来的金界壕等，其所分布的区域并不能算作长城地带。长城地带处于黄河文化区域的北侧，有独特的经济形态，有独特的文化发展模式。 这种独特的基础是半干旱的气候、黄土区域与沙漠之间的区域。这里的土壤比较疏松，植物生长较慢，以草地和灌木为主。在石器时代，这类地方更容易开垦耕作，也就更容易发展出较为高等的文明。石卯遗址、夏家店遗址便是这种文明的典型遗址。在金属工具时代，相比之下，南侧黄土区域有更好的农耕条件，长城地带一度成为文明的凹地。直到游牧业产生后，这一带便是农业文明与牧业文明之间的界限。由于农牧之间的冲突，长城在此诞生。进入工业时代，长城失去了军事作用，成为遗址。长城地带作为一个特殊区域的专有名词被学者提出，用于标识前工业时代文明发展的区域特征。长城保护与长城考古。长城保护在于保护长城遗址的本身与周边的风貌不受破坏。保护长城的原因是由于长城可以使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如何形成的，知道中华文明是怎样发展的。长城的保护依然要秉持最小干预的原则，因为长城是作为现在的文化遗产被保护的，而不是作为过去的军事设施来保护的。作为最大的土著遗址，按照我国传统的五行相克理论中木克土的观点，长城保护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消耗乔木在遗址上生长。长城考古是通过考古学的理念与方法探索长城、复原长城发展的过程，进而说明长城是如何参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说明长城是如何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说明中华文化的特征与优越性，并以此实现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众文化自信心的目标。